好，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那么我们最近是在有一些的这个 topical sermon， topical sermon 的意思就是我们用这个话题论题的方式，而不是解经的方式或者说是解经为次哈，这个论题为主。那么有一个神学家叫 Walter Kaiser， 他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 A pastor once in a while do the topical sermon is fine but repent right after doing that 就是说你这个偶尔做一下 topical sermon 是可以的，但是呢很快要悔改啊。所以最好的方式其实是这个 exegetical sermon， 就是真正的基于圣经的讲道。那么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系列的讲题，那我也非常高兴说我有机会参与这样的讲台的侍奉，因为我们的牧师，我们的传道人在建造我们的教会，知道说怎么样有计划的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来建造。那么上一次郭老师事实上在讲用恩赐，怎么样用恩赐来服侍主，那么今天我是来讲教会中的群体的见证。那么为了帮助大家知道说这个讲道是在什么位置，那我就把这个这个系列大致的回顾一下。这个系列是我们的会员，事实上我们在讲会员的盟约会员的这个 covenant， member covenant。 member covenant 为什么重要，这个词其实后面有非常多的圣经的含义，甚至有一种的神学叫做 covenant theology，就是叫做盟约神学。盟约是我们华人中间，或者说是在我们华人的基督徒中间比较少的或者不太注意的一种现象。我们在读圣经里面一些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往往就略过去了，我们或者会很惊讶。比如说这个扫罗王跟基遍立约，到了后来为什么说那些后来这个被骗的时候立的约，还是上帝还是会看重，对不对？在这个列王记撒母耳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书里面。那而这个我们不太看重这个盟约这个 covenant spirit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为什么说呢？任何一种的亲密的关系，而教会就是这种亲密关系，任何一种的亲密关系必须要有界限，必须要有约定，必须要有围墙。就好像有一个国家必须要有 border， 有这个国界。那么教会的边界是 covenant， 是会员的盟约。如果没有会员的盟约，然后你一到教会里面来了，没有对教会的委身，然后你就做 church shopper， 你到加州就可以更可以 shop 加州一条街上十几个华人教会，然后这个教会不舒服，这个好像中餐馆一样，这个教会菜不太，这个餐馆菜不好，就是下一个餐馆，然后一直吃遍整条街。你还没有决定的时候，你是可以去这样 hop shopper 没问题的 hop， 但是呢，一旦你决定了，你就决定委身。什么叫做 commitment？ 什么叫做委身？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而你委身的教会肯定是不完全的，因为教会都是由罪人组成的，而我们也是罪人，对不对？每个人都是。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这种委身，你在教会里面牧师批评你一下，或者今天牧师讲到刺到你一下，或者某一个会友跟你有一点不太高兴，或者在某个聚会里面有一点冲突，你要 I give up， 我就走了。为什么人不能够夫妇这个男女不能够同居，而是要结婚？结婚就是在一个 covenant 里面，就是在一个约定的里面。即使有的时候有不高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夫妻从来不吵架的，我们有的时候是会有张力的。铁磨铁磨出刃来，对不对？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有这种的张力，但是你会发现几十年以后最亲近的人是谁？那就是你的配偶啊。要配偶出点什么事情，我吓得半死。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就是非常的关心他，尽管有张力，而这个张力是你们越来越紧密的一个方法。
所以教会也是一样，你没有 covenant， 只是很松散的在一块儿，还比不上一个老乡俱乐部。一不高兴就离开，这个怎么可能有教会的惩戒？我们这个 discipline， church discipline 对我们是多么陌生的一个词。现代的 evangelical 教会，华人教会不谈 church discipline， 惩戒，为什么？无从惩戒，你还没有惩戒他，他已经就不到别的教会去了。然后别的教会很高兴说：“我多了一个会友啊！”哈、啊，你知道这种的文化，会让教会的疆界去盟约完全的毁坏。教会肯定是会有痛的 ，expect the pain， 就好像你结婚。如果你没有 expect the pain 的话，因为你没有做婚姻的 counseling， 一定会有 pain 的。但是呢，你是不是 pain 了以后马上就 give up？ 其实我在做很多年牧师的过程中间，最让我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give up。 那么很多时候你 give up， 你就没有机会再跟他有关系了，这个是非常让人痛心的事情。其实你要知道，这个从教会里面出去跟离婚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都是 covenant。 你 break the covenant 出去了，甚至比离婚更加伤痛。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 be amputated， 就是有一个肢体被截掉了，可能是因为糖尿病没有办法，只好截掉。一般不是因为说你这个身体上有一个肢体有点小毛小病，医生不会马上说切掉，他总是尽力的挽救，对不对？然后但是如果这实在没有办法，糖尿病人切掉以后怎么样？永远就缺了那个东西了，永远就缺了脚，永远就缺了身体的某个器官。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痛呢？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如果不是因为你搬家了，或者你去做宣教士了，而从这个教会上面身体上面被截下来，那是非常让人痛心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 covenant？ covenant 本身是一种 commitment， 英文叫做 commitment， 中文就是委身，要有疆界，要有盟约在一起，知道说我们这一群人互相委身，委身于上帝，即使中间我们有一些摩擦，有一些矛盾，我们不退出，我们不退后，我们不放弃，我们要在一起往前走。因为生命的成长就是这个互相磨合的过程。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君子礼遇，什么叫遇？遇就是雕遇哈、啊。然后我经常我们中文就说：“哎，我跟你切磋切磋。”你知道切磋原来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切一块然后磨，很痛的。我们经常叫跟你切磋切磋，那你没想到那个是有血的。你要成为君子，要理这个遇哈、啊，切磋琢磨是有痛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教会要有疆界。然后我们看一眼这个疆界，你看会员的盟约，这个是我这个昆明传道给我的这个五个题目，我选了一个，一共有五个，我选了第四个，因为我觉得这是第四周所以是第四个。那么这个会员盟约，这个是我翻的哈，翻的可能不是太好，但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这个C4 教会，我们的哥伦比亚华人教会说，既接受基督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又领受了洗礼，并且与我们教会的宪章、规则、意向、信仰的内容相互一致，我感受到圣灵的带领，愿意连于 C4 这个教会家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愿委身上帝，也与其他会员彼此委身，并做出以下的承诺。你在没有签约之前，你有这样的选择，你可以不签，但是当你签了以后，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诺。 就跟你在结婚的时候牧师问你愿不愿意，你说 I do 类似的。进入了教会这个身体，成为教会身体上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委身里面有几个部分，第一个是我愿意维护教会的合一，通过以实行这个实际的行动关爱其他的会员，通过彼此的建造，通过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和解，通过对带领人牧者的顺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愿意承担教会的责任，通过为教会祷告使之成长健康，通过邀请牧道友参加教会，通过对访客的热忱的欢迎，通过对普世宣教的支持。第三个是我愿意参与教会的事工，通过对恩赐与才干的挖掘，通过接受牧师提供的训练，通过培植仆人的心态，通过团队的合作，共同拓展神的国度。这个是上一周郭老师在这边讲的内容。我这一周我要讲的内容，我被安排的或者我选择的是，我愿意参与教会，共同见证，让教会成为一个群体的见证，是通过忠心的参与，通过敬虔的生活，通过经常的捐献，通过彼此的相爱，让这一些的方式委身在一块儿，成为让教会成为一个群体的见证。然后下一周或者另外第五个主题是，我愿意活出教会的意向，通过寻求耶稣基督门徒的生活的方式，通过对上帝和圣经的学习，通过与神同行，通过按照自己所领受的恩赐才干而服侍，活出教会的意向。所以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当你成为教会的会员以后，你是签了这个约的？也许你不知道，当时签约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签约都是不看的，只知道那个横线签了就好了，不知道上面是什么东西哈。但是上面你签，把你的名字放在上面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意味着你有这样的承诺，有这样的委身。你也许不在意，你知道上帝在意，因为上帝是守约的神，契约精神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上帝是守约的神，我们是不是守约？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四个，我愿意参与教会，共同做见证。那么第一个，首先是通过忠心的参与，通过忠心的参与，也就是说，就是希伯来书那里面说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当然是指的是主的日子，也就是说，我们教基督徒要在教会里面形成一个习惯，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有一些人是习惯不聚会，那我们是习惯聚会。当你星期天早上的时候，你起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参加聚会啊，你觉得心里面空落落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有没有在出差的时候没有聚会，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如果你很不舒服，那就说明你已经有聚会的习惯，你不习惯停止聚会。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你知道我们的灵魂是处在一种居间的状态，我们的灵魂既不是纯粹的存在，叫做 being， 也不是完全的 nothingness 啊，虚无。我们存在的一种状态，这一种状态就是创世纪第二章，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说在亚当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魂，中文翻成有灵的活人。那个活人的那个地方，那个人或者那个魂，那个字叫做 napish， 希伯来文。那么这个字在希腊文中叫 suhei， 就是心智活动的这个 suhei。 napish 跟 suhei 都是一种居间的状态，都不是完全的 being， 也不是完全的 nothingness， 是中间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间，上帝安排所有的这些宇宙万物，安排这个星球，安排你在这个地上生活，安排这个教会在你旁边，是为了什么？为了训练你这个灵魂一起成圣，一起有基督的形象和样式，一起有永远的生命，而不是被掉下去。我们知道那日子我们都要去交账，你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是关于生死的事情，是关于永生永死的事情。你的 napish， 你现在的状态，你的 suhei 到底是永远与上帝同在有永生，还是永远的沉沦跟灭亡，跟你今天你的习惯，你在地上所做的这些事息息相关的。你不要被那些 double predestination 那些双重的预定论给坏掉了头脑。那是从上帝的角度看的，我们不具备上帝的视角，我们相信上帝拣选的他一定能够救，但是我们是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恐惧战惊来做成上帝的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C.S. Lewis 在 Mere Christianity 里面说，基督通过好多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魔术我们，但是他最常用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用我们彼此来塑造我们，用你旁边的人，用教会里的人来塑造我们。所以你知道，也许你是瓷器或旁边人可能是金刚钻，你被切磋琢磨的时候你会不舒服的，但是当你委身在这个约的里面，委身在盟约的里面，你就会忍受这个不舒服，你就经过这个苦难，然后就结出义的果实。 John Wesley 也说过，他说 Bible knows no solitary religion， 也就是说圣经并不教导我们是个人性的那样一种的信仰。教会是上帝所设立，让我们的生命和灵魂逐渐长成上帝的样子，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永远的生命的这个 incubator， 就是培育永远生命的一个地方。所以圣经里面说，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那么我们说，说明有很多人停止聚会咯。那么停止聚会的原因是什么呢？美兰浸信会有一个专门，因为他们很大，所以呢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叫做对于那些受伤离职的牧师的关爱部门，有专门的这样一个部门，因为他们很多人哈，这个数量很庞大。那么有一个牧师，他就是专门是负责这项工作的，所以他就采访这些离职的牧师，说：“哎，你们为什么离开教会？为什么停止聚会？为什么不再服侍了？”那他们就说：“我们90%的人怎么说？90%的人说，在教会的人际关系里面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以至于他们烧干了，以至于他们灰心了，以至于他们不能再服侍了。”我有的时候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有一些人原来是参加教会的，但是呢要现在停止聚会了，然后要跟我们教会的某一个姐妹结婚，他必须要来找我做 counseling。 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停止聚会呢？他说，哎呀，教会里面太复杂了，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人在背后说人家，然后他用英文叫做 backstabbing， 就是在后面戳刀哈，捅刀子，后面捅刀子，所以他就离开了教会。哦，这种事情是难免的，任何一个这个教会里面都是难免的。你要留在教会里面，你要知道你参加教会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原因的话，我们用婚姻做个比方，我在 Westminster 在神学院里面上婚姻辅导课的时候，第一课那个教授跟我们讲说，你们觉得婚姻结婚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结婚？然后说，他说结婚有两类最主要的目的。第一类目的是为了幸福，为了 happiness。 然后呢，这个亚当造了，上帝造了夏娃给了亚当，就是为了帮助亚当更加快乐。然后你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听得不太对劲，但是觉得说，哎呀，很多时候我们对婚姻就是这么看的。当你的婚姻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去看这个marriage therapy， 这个如果 Freudian 的这种世俗的婚姻，就告诉你说，你不感到实在不高兴，那你就离婚吧。 因为婚姻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开心，不开，如果你不开心的话，那为什么要存在呢？然后我们的那个教授说，这个是错误的婚姻的目的。基督徒的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基督徒的婚姻的目的是为了 holiness， 是为了更加要像神啊。上帝造了夏娃，帮助亚当，是为了他活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更加活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你会发现亚当即使在没有堕落的时候，他也需要帮助啊。那句话是在第创世纪一章跟二章里面，三章才开始堕落。所以婚姻本身就是彼此互相帮助成圣，然后彼此互相帮助成圣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字叫做激发。激发这个字是什么呢？激发这个字英文翻得很好，叫做 spur， S-P-U-R， spur。 spur 是什么意思？ spur 就是刺，就是刺。这个我们农村犁地的时候，牛走得慢了就刺它一下，它走得快一点，这个马跑得慢，越来越慢了就鞭一下，然后就往前跑了。这个 spur 是为了往前要产生一个痛苦，就叫 spur。 哇，你会发现原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啊，这是教会的功能，这是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的功能。所以你从受到一些苦，受到一些不舒服的地方，皱眉头的地方，心里不痛快的地方，你说你早就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啊。这个是上帝设立教会的一个功能。前一阵子我去参加新里程，那边有个老牧师叫刘传章，在马里兰那边服侍很多年，现在接替他的是我们的陈牧师，陈德鹏，是陈德鹏对不对？是我们原来是我们教会的哈，这个他英文叫什么来着 ？Hugo Chan，Hugo 牧师啊，然后。刘牧师就讲说，哎呀，你看，他说我们服侍那么多年，为什么能够那样介绍谨慎的服侍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太太一直在旁边。他说那保罗身上有一根刺，我身上有，我旁边也有一根刺，这根刺就是我的太太。他说每一次当我讲完道以后，我的感觉很好的时候，太太就拉我说，哎，你为什么要讲那个？那个表扬自己啊，那个跟这个没关系，你为什么要讲？你好像是英文小孩子，就是叫 humble brag， 就是很谦卑的在炫耀自己 humble brag。 所以呢，他说我这个 ego 刚刚掩饰的很好，人是很诡诈的，掩饰的很好，刚刚这个胀一点点，这个我的太太就像一根刺一样把我扎瘪了。所以一个真正要服侍的人，其实都需要这根刺来扎你的。但你扎的时候很不舒服啊，有的时候说着说着，也就是你的太太那么关心你的，配偶那么关心你，那么爱护你，来抓住你不放，要跟你较劲。你一般跟你的办公室的同事，你可以告他 harassment， 对不对？但是你的同事对你的生命的照就没有你配偶大吗？没有这个配偶来的有效吗？而且你们的关系比较亲吗？对不对？配偶跟配偶的关系比较亲，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知道。所以你要知道说，有一些人在说你，有一些人指责你，其实是为了你的好处。我们刚到这个费城那边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老牧师对我们特别关心，然后他经常带我们去买菜。我跟丽姐刚来的时候不懂啊，他载我们去买菜的时候，就车来了，我们就一开车，两个一打开车门，然后就坐进去了啊，然后就让他走。然后老牧师就对我们这个来帮助我们，来归戒我们哈。他说：“嘿，他说你啊，你们要注意哈，这个如果在美国这边坐车，如果前面驾驶座上没有人的话呢，是你的朋友来载你的话呢，你一定要在前面坐，不能够把你的朋友当 taxi 司机的。”从此以后我就明白了，这个除非是打 taxi 对不对，要你的朋友来载的话，你就会坐在旁边陪着他聊天，然后这个帮助他，对不对？就给他看路啊什么的，这个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嘛。如果说他当时就这么不说了，然后 我就可能一直这样无礼没有礼貌的这么做下去。当时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他是老牧师嘛，所以他说我没有丝毫感到这个受伤哈。但是有的时候是会受伤的，比如说我在英文堂的这个英文堂的正道里面也讲到说，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一些你知道人如果过了25岁来到美国，那他的英文发音是再怎么学都不标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惯了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的对你舌头肌肉群的训练是训练到特别的一组肌肉群，以至于你要讲我都可以听出这个人是15岁之前来的，还是25岁之前来的，还是25岁以后来的。美国有一种语言，有些语言你根本学了那种语言说得好，你根本就没办法讲英文的。那么这个舌头又很僵硬嘛，然后我的小女儿就经常跟我讲说 Daddy 你这个发错了那个发错了，我跟她每一次讲话她都会校正我发音，甚至她我在讲系统神学课的时候英文讲课，她就专门去坐在我的课室里说 Daddy 我要去做你的学生，然后呢她人家在讲课的时候她不是去听课，她是去纠错，我讲完课以后他就拿出一个单子来说 Daddy 你这个讲错了那个讲错了这个讲错了。哇，这个需要很好的这个 humiliation 才可以接受他的这个帮助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词叫做很痛但是很并快乐的，是叫痛快。教会就是痛快啊，一个彼此互相，你知道我的那个孩子他的英文非常好，因为他是 native speaker 嘛，我有的时候我也会怼他说等你中文学的跟我一样好的时候再来校正我的英文。然后有人就专门这个现在国内有一些人学英文嘛，希望学纯正的英文嘛，也是发音，所以专门付了钱给他跟他对话，我说我应该感恩啊，他免费教我呀。所以但是有的时候会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很多人为了你的益处然后再校正你的行为的模式，是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怎么样，更好的来服侍主，更像上帝的模样，更像上帝的样子。那么如果有的时候你真的受到伤害了怎么办呢？那么你就要先问一下你自己，说他的意图是好的吗？如果他是意图，如果你确定他的意图是好的，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只是因为你不受教。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teachable 是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性，要可教，我们说孺子可教。但是呢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一辈子可教，老了以后还要可教，你知道吗？人家问 Billy Graham 前几天刚过世哈，他那个他的孙子叫 Tulian Sharpton 就问他说，爷爷他叫他说叫 Daddy Billy 说你为什么一辈子那么谦卑呢？然后他想了想了，这个 Billy Graham 就说 So it is difficult to be prideful when you start or begin your day with God。所以当你每天都从上帝那边开始，就读圣经跟上帝祷告开始那一天的时候，你不太容易会很骄傲的，因为在上帝的面前永远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teachable。 如果你不 teachable 的话，不能够受教的话，那说明你什么？说明老化了，僵化了，老古董了，不能碰了，说明你的生命已经停止生长了。停止生长意味着生命在生物界就意味着死亡的开始，所以我们一辈子要保持我们的 teachable。 如果对方是好的，那就当然是很感谢他来 teach 我嘛，对不对？如果对方的意思是不好的，那怎么办？那怎么办？那你就只能祷告说，主啊赦免他吧，因为他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然后你也感恩， 说主啊，感谢你给我一个训练我的忍耐的机会。你知道，如果没有被冤屈，怎么知道你有忍耐呢？怎么知道你有爱心呢？如果不把你放在困难的环境中，被人刺，被人伤害，怎么知道你是有包容的心？怎么训练你的爱心？在平顺的时候，我们都有爱心，但是一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谁是真有爱心的。也许就是在团体里面彼此有一些争执的时候，我们首先不是指责对方，不是恨恶对方，不是排斥对方，而是说，哦，他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别的原因？是不是他心里有什么伤害？我怎么可以原谅他？我怎么可以包容他？怎么可以爱护他？可以造就他呢？有在这种你受伤的情况下，你的真我才显露出来，刺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当教会发生一些争执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必须有的。然后第二个，你要观察，你大概一观察，你就知道说，在伤痛的面前，各种人性就显露出来了。但是人性丑陋显露出来，你也不要奇怪，因为我们本来都是丑陋的。就怎么样关心、爱护、帮助，不管别人的心态怎么样，我们的心态里面总是应该爱护人。因为你是牧者，我们是羊群，不是狼群，也不是蛇窝。羊是不会咬人的，是不是把我们里面的生命的本质，真的是说我们是基督的羊群？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是有破坏，有的时候是有一些流言会有破坏力，在后面绕了一大圈，转了几个月，最后一个绕到你这儿，你就听到了，这怎么办？如果流言是真的，那就感谢主，赶紧改啊！这个叫闻过则喜啊，很高兴啊，我终于知道我的问题了，我就改啊。如果是假的，那当然会受伤啊，尤其是转了一大圈，所有的人都知道，然后你觉得过去为什么这几个月人的眼睛人看见你的眼光都怪怪的，你终于明白了，哦，你很受伤。如果是真的是这种状况，那怎么办？真的被人说了，那怎么办？我以前牧会的时候还会有些很难过，直到我读到一个故事，我就对这个东西就不再有任何介意了。是什么故事呢？有一个老传道人叫李天恩，大概一年多前过世的。他在文革的时候就被人揪斗，然后说你这个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然后就揭发他。然后李天恩老弟兄就说，我没有干什么坏事，我是个好人，你们冤枉我了，就昂着高贵的头颅，我不肯低下去，就受了很多苦。然后他就跟上帝发怨言，说为什么让我受那么多苦啊？然后圣灵突然有个感动，告诉他，里面感动说，诶，你不是经常在我面前祷告你是罪人吗？怎么真正人家说你是罪人就不承认呢？然后他突然意识到说，是啊，我是个罪人啊，他们是批评我，他们批判我，揭发我，只是没有揭发到点子上面。我其实比他揭发的还要坏啊，要不然为什么上帝要到人间来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呢？我坏透了，他才这样救我吗？从此以后别人再揭发他，再说他，他说是，我是坏人，我比你们揭发的更坏。这些流言蜚语如果传到你的耳朵里面，一样的，你就说是的，我不是个好人，他们讲的都是真的，我比他们讲的还坏，这个是我为什么要信主的原因。所以被打倒在地上，你可以被打倒，但是你的信仰不会让你绝望，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属灵的状态嘛。所以要攻击就攻击嘛，对不对？然后在十字架上，上帝也没有，这个主耶稣基督也没有说你们小心我复活以后怎么样，反而说将来怎么样， 这个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你心里是不是这样吗？本来你是基督徒就应该这样嘛。人受伤了，人刺你一下，像那个兵丁，这个凡扎他的人要仰望他，是什么意思？扎他的人将来都要相信上帝啊。上帝没有说对这个罗马兵丁就怎么样报仇啊，也没有对犹大报仇。你发现上帝没有对犹大报仇，还是称犹大为朋友，对犹大好得很，还为犹大洗脚呢。所以这些事情，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的话，你可能会受伤两秒钟，但你当真的知道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信仰的核心的本质就是十字架。玛利亚在被这个天使加百列告诉说你要怀孕一个孩子，生一个孩子的，要将来起名叫耶稣，他说将来说什么？你的心要被刺透。然后玛利亚的本身这个名字就是 Marine 就是墨药的意思，就是苦难是生命中必须要有的，只是说你受了苦难，你不需要去报复。连甘地都知道说，如果你这个刺下我一只眼睛，我也刺下你一只眼睛，最后怎么样？我们都成了瞎子。在圣经里面，不相信 retaliation， 不相信报复。在基督里面，不相信这些以恶报恶，倒是反倒映衬出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经过流言，你就显不出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苦毒。如果你有苦毒，你赶紧悔改，这个才是对的。所以呢，是彼此激发爱心，不可停止聚会啊！聚会本身有辛苦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要彼此存着爱心，通过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往往是在很痛苦的时候啊，才能够真正显出彼此相爱。爱其实是痛苦的啊！圣经里面的爱，在这个格林多前书十三章那地方说，love is patient， 对不对？啊，其实原文那个地方就是 love is long suffering。King James Version 叫 love is long suffering， 爱是很久的受苦，爱是忍耐。我们都知道中文的忍是非写的非常好。你心上不插刀子，不被插过刀子，你怎么知道你爱吗？所以这个是通过彼此相爱，然后呢，通过经常性的捐献，要 giving regularly， 要经常的来奉献，经常的奉献。我觉得我们教会其实在这方面非常好，每年你看都有很多的支持宣教士，有很多的奉献啊，真的非常的好。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个地方说，每分七日的头一日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七日的第一日，他们是每个星期给一次的，就好像有的时候你当然你可以选择每个月给一次，你发工资的时候是一个月一发，或者两个月一发，或者一个星期一发，但那个时候肯定是每个星期一发的。头一日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意思是什么？意思你要把头一份的，你还没有花之前，你先要把这一份留给上帝，先要奉献。你奉献的英文里面叫做 first fruit。 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旧约奉献的时候他怎么奉献的？他是把初熟的土产高高兴兴的拿到圣殿里面去。这个 Pentecost 是什么意思？就是五旬节。什么叫五旬节？五旬节是收割节，就是第一个庄稼，第一批庄稼成熟到收割完成是四十天之久，叫做 Pentecost， 五十天之久，五旬节，五十天。那么他们是把第一批收获的庄稼就欢欢喜喜的带到圣殿里面去奉献给上帝，所以是 first fruit， 初熟的果子，而不是 leftover， 吃剩下来的。说哎呀，我这个月看来算了一下，哎，还多出个几百块钱，那我就奉献吧。这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奉献，圣经里的奉献是初熟的土产，是你这个工资里面的最开始的一部分留着给上帝。 而且你是要给教会的是什么？是你已经有的。你不要说啊，等我以后涨工资再给吧，或者等我这个中了彩票，跟上帝说我中了彩票给你一半。要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给。我看到很多牧师的孩子，就是从小零用钱也拿着给了，然后就说十分之一马上去奉献，从一块钱奉献一毛钱，十块钱奉献一块钱开始，等你以后占了一个 billion， 你才会奉献 hundred million。 你觉得哪个困难？一个 billion 奉献 hundred million， 还是一块钱奉这个十块钱奉献一块钱难？都难。但是呢，要从小养成习惯，养成习惯。所以要从现在就开始奉献。在马拉基书里面说，如果你不奉献，马拉基书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什么？叫做你抢劫了上帝。Rob God， 你抢劫了上帝，把本来给上帝的一部分你留着，这是对上帝的抢劫。你胆子够，我们胆子够大，我们都可以抢上帝。我以前不知道，我在牧会的时候，我不会去看教会的奉献。那么，就谁奉献多少，我们都不看啊，这个牧者不看的，免得这个。这个会有这个很多的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想法。那唯一的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突然的变化，一个很固定奉献的家庭突然不奉献了，那可能财务要告诉我们说，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要去关心？为了关心的缘故，需要这个有个 alarm set 这个 alarm system。但是每年到了年尾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家庭，他就开始回顾他这一年。说哎呀，这个我这一年大概工资挣了多少，无论是税前还是税后啊，这个是很大学问哈。但按照你本心所酌定的十分之一，然后就算了算说，哎呀，我们其实没有奉献足哎，今年现在在年尾的时候就写一张很大的支票，所以我们在年尾的时候就会很这个奉献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其实都需要有这样一种的反省的机制。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陷在罪里面，不知不觉的抢劫上帝。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每个月都少奉献一点，每个月少奉献一点。但是当你整个长时间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就知道说，哦，其实我欠了很多。其实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哎，我是不是欠了上帝很多？我是要对付了清楚，我是在讲道之前先要对付清楚，才敢站在这个地方讲道。要不然的话，就像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不知道怎么就断气了。所以这个是在主的面前要有这样的心智。当然，你奉献不是全部给教会的哈，这十分之一不是全部给教会的。你可以资助有贫困的人啊，资助有各种各同不同的奉献，看上帝对你的感动。那么。圣经里面其实讲说，当你有一个带应许的诫命，一个是孝敬父母，另外一个就是你奉献。说你当你奉献的时候，就上帝就敞开天上的窗户，容纳这个倾福给你，叫你无处可容，上天下流，你信不信？凡是没做到十分之一的都不信的，你信了以后你就做到才信嘛，是不是啊？不信你就试试看，上帝还让你试呢，对不对？你不信你就试试，这个是先知书里面说的清清楚楚，你就试嘛。那我们就试啊。这个下面讲的不是说我只是说试了以后上帝怎么样，这个把他的祝福降给我们啊。这个如果我有 humble brag 的意思，欢迎你这个讲完道以后来赐我啊。我们在麻州的时候呢，牧会的十五年的过程中间有购过两次堂，这个你们在麻州如果知道一点就知道，在沃斯特那边，第一次购堂 是大概在2006年左右，第二次构堂就教会开始有一些这个长大啊，然后这个停车场可能都不够了，然后我们11年的时候又构堂，是14年的时候又构堂。那两个购堂的时间不长啊，所以呢我们就事实上那边要付 mortgage， 这边要付 mortgage， 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财务负担就会比较重。然后看那个新的堂又是一个大概有17000尺，然后有80-90个停车位，然后坐大堂里可以坐400人左右，然后开各种布道会要非常的方便，而且你一进到那个城市那是最漂亮的建筑，哥德式的建筑。后来我们才发现我们其实暖气费也很贵，尤其在马州啊。然后就最后就这个鼓励大家奉献要买，然后呢大家其实第一次买堂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奉献了，那我们的 church bond 还就教会的债券还没有还清，我们是跟江基金没借的债券。然后我们说我们作为传道人的话我们应该做表率奉献，但是我发现我们银行没有钱，我们做传道人没有太多钱。然后但是呢当时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感动，说凡是把所有的凭信心都奉献上去。我们当时攒了一些积蓄是为三个孩子的教育未来攒的钱，然后我们就开家庭会议跟三个孩子讲说，哎，你们同不同意爸爸妈妈现在建堂教会里有急用，我们就把这个你们的教育的费用就奉献给教会，奉献给上帝。他们当时80-90来岁，不知道不懂啊，他说好好好好。所以我们就征得了他们的同意，然后把三个账户就清空了。当然我还是要讲话要谨慎啊，要不然这个真的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了。还留了每个账户大概留了100多块钱，因为那个账户里面你需要有一个最 minimum 的 balance 才能够维持那个账户嘛，然后就所有的都清空了，然后呢就到南方来了，过了几年就到南方来了，南方来就发现说这边的工资其实比我在那边低多了，然后接下来问题就来了，他们开始上学了，而且上的是纽约的艺术学校啊，这个都是天文数字的对我们来说。然后呢我那个老二也上学了，而且他在麻州这边在 USC 这边本来已经是本地学费嘛，他要回北方去，他喜欢北方，很多朋友在北方，结果他到了北方以后呢发现我们刚刚搬2年，我们要付州外学费了，他还在快回到麻州啊，但是我们付的是州外学费，你说我冤不冤呢？所以呢从这些外在的这一些条件来看，我们是不可能有能力支付这些费用的。但是非常的奇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非常的奇妙，一等到他们要交学费了，哎，这个各种的资源就过来了，然后每年我要写几张非常大的 check 写出去，我的账户又没了。但是呢正好刚好够他们所有的学费跟生活的费用，很奇妙。我讲这些其实我们当时奉献的这个其实还不够他们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跟学费，但是当这些事情我们当时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祷告说，主啊，我们把这个都奉献出来，然后呢这个将来这个孩子怎么上学我们就交给你了，你负责了。哎，上帝真的负责，哎，真的负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乱说话的。你想嘛，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的话，你真是一个慈爱的天父，你对你的儿女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的儿女对你很无私，你会不会对他很抠门？不会的啦，你真的相信上帝的话不会这样的。所以要经常的捐献。然后最后时间不多了，我就再讲这最后一个，需要通过敬虔的生活来形成教会共同的见证，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哦，那这个题目太大了，但是呢太大的题目就没办法，我们就从小的地方开始讲了。 我看大家，我就讲一个这个小的故事，说明小的地方很重要哈。这个民国的时候有一个书法家叫于右任，听说过没有？写的字非常好，然后呢很多人去他给他向他求字，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人就托了别人的关系，冒了别人的名字，说这个拉了别人的大关系来关系户来求字，但是有人很看不起他，不愿意给他写字，但是又抹开面子没办法，只好写。他要去寻思说怎么写一个字又不抹他的情面啊，又让他挂不出来，然后他就写了几个字：不可随处小便。然后拿回去以后，过了几天，他就去那个他家里面看，那个人家里看，哇，这个挂的很高，在客厅的这个上面挂的这个最显眼的地方。不过他把字序改了一遍，说小处不可随便，小处不可随便，这个就是过今天的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知道 Billy Graham 刚刚过世。Billy Graham 60年服侍主，他没有任何的绯闻，是什么原因？他有一个 Billy Graham Rule， 就是葛培理原则。什么叫葛培理原则？就是他从来他立志说不单独跟异性接触，不单独跟异性接触。如果要接触的话，一定是要有第三个人在场。那这个也成为葛培理布道团所有的这些团员的原则。你们有没有发现，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副总统是非常好的基督徒 Michael Pence， 他也接受了这个原则。他也是，他太太叫 Cassie， 他说他这个声明不跟 Cassie 以外的任何异性去这个 private dinner 啊，这些他不做。啊，我们学校的这个原来的老校长啊，以前的校长 Bill Jones， 他也是这样的。在小的地方不可以随便，不可以随便，就是一些小的地方过敬虔的生活。 Billy Graham 的这个Crusade 里面的一些办事员，一些同工，他们进到 hotel 里面以后，一个人一个房间，对不对？他们进去以后，有的这个同工就是把家里的照片就贴在这个放在这个电视上，他说他要躲避试探，因为他不知道有的时候在调 channel 的时候，可能一些不干不净的 channel 就出来了，所以把家庭的照片贴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从来在租车的时候不会租那些 BMW 啊、Mercedes Benz 啊、林肯啊那些很豪华的车，因为万一这个他们觉得说他们没有办法向这个他们的 donor 来交账哈，他们自己开那么豪华的车，他们一切都是从简，而且所有的这些财务，你知道当时的这个 itinerary evangelist 这些巡回布道家都是靠一个东西生活的，叫做 loving gift， love gift 就是爱心，我们中国叫爱心奉献。爱心奉献有的时候会很多的，因为这个 Billy Graham 那么有名，所以事实上很多这个有钱的人一下子可能懂得很多。那 Billy Graham 说这是一个漏洞，所以呢他就定出规则，他说把自己所有一分钱的 love gift 全都不接受，也就是接受了以后不会放到自己的，不是说不接受，不接不是放到自己的 pocket 里面，而是所有都上交给这个 crusade 的这一个布道团，整个布道团有财务有会计，然后呢有委员会来决定每个人的工资是多少，一切全部是透明的。小处有敬虔的生活，才可能有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在不久之前大概一年多前，我跟我们有一个老教授，他已经退休了，然后我们一起这个吃一个 brunch， 那么他的太太也在旁边，他太太刚好是 Billy Graham 当年到南卡来办布道会的时候的同工。 Billy Graham 到过这个南部来哈，然后他就跟我们讲 Billy Graham 布道团的一些准备的原则。他说Billy Graham 要布道团要到那个地方去，必须当地的教会是合一的接待，如果有纷争他不去， 先要解决纷争，然后再去。然后呢，这个教会群体先要祷告一年，持续的祷告，然后一年以后他们才 Billy Graham 才去在里面开布道会。他们说南卡那一年就等了筹备了很久迎接 Billy Graham 来，但是那一天有这个 Hurricane 有飓风，有暴雨。他们说下午大概是一点钟要来暴雨，那个正是他们早就一年多前就预告出去的，一年多前不知道天气预报没有那么预报那么长了，就是那个时间有暴雨。结果他们这个祷告团队就使劲祷告啊，求上帝托住这个天不让它下雨，然后人都来了，但人还都来了，在这个体育馆里面，在体育场里面。然后呢，这个就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就发现暴雨就慢慢的往后推了一点点，然后推了一点点，推了20分钟往后推了。然后呢大家都来了，来了以后大家都到位了，然后呢这个一直在监控这个暴风雨什么时候过来，就发现说暴风雨很快就来了。所以当 Billy Graham 站上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呢他就直接呼召了，他没有讲道，他就直接呼召了。当 Billy Graham 呼召的时候，就人就从那个座位中站起来，然后像潮水一样的就涌到前面来。他根本没有讲道，所以这个是近前上帝同在这样一种的服侍，不在乎人的口才，其实在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忠心。所以我们过近前的生活来服侍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知道我们是同属一个教会，是教会身体上的肢体，求你帮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激发勉励行善，一同成为美好的见证，在这个地区来传扬你的福音，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祷告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